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子，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旗下一档人物对谈栏目，我们将与正在各个领域探索不同可能性的年轻人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思考，为听众呈现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但其实在那个点它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很微弱的差异化，就每一个我是比较信任一点，就是每一个人生来其实都会有一些属于你的天赋所在，因为这是其实是生命的个体的差异化的体现。我并不认为它是后期的社会化沉淀下来之后的那个差异的这个全部。
其实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创作就给我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安慰跟排解，我当时的形容是救赎，有点过了，但是对，就是用了救赎这个词，音乐是我的救赎的方式来去理解乐器或者是音乐本身对于我的当时生命的一个重要性和一个意义。
因为人生本身如果你深究它的话，它其实是没有绝对意义的，所以人生的真实的意义就是超越今生，就是所有你已知的已有的对生命的这个看法，超越这些事情才是你的一生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是很早就是只不过现在重新去面对这个观点的时候会觉得很受共鸣，但其实一路以来我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我是一个挺不典型的家长。其实因为我已经非常强烈的以我的固化状态，就是说我觉得生命就应该走出自己的路，这个走出自己的路用自己的生命的一生的时间去探索完成自己对生命的理解。
我的人生观的最底层对勇敢这件事情的理解是非常之重的，我会认为我和这一辈子勇敢是我第一信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其次是敬畏，然后其次是责任，再最后是不要贪。我当时向上提问，问90年代的方浩，问他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信仰崩塌的时刻。我并没有真正的活出我自己，我只是形式上的，可能大家看起来哦，这小姑娘还挺能闯的，你做了挺多的事情的，看起来我还行，但实际上我的那个心态一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没有养成一个独立的人格。绝境之下，其实不管是来自于你多么信任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受到所谓的感同身受，就是他们的理解和你的生命本身和你的认知总是有一道鸿沟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西瓜知道答案，我是主持人西言。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玲玲，另外一位呢是玲玲的父亲阿肯。那我们先让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玲玲，我也是西瓜知道答案的节目负责人，这也不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了。然后我今年马上要22岁，然后目前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说待业人员，没有一份特别正经的且稳定的工作，然后正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很高兴认识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玲玲的这个父亲。我是应该是第二次参加西瓜知道答案的节目了，一个老人家有机会这个两次参与年轻人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蛮荣幸的，然后很高兴认识大家，希望今天的聊天能够有意思。
啊，其实阿肯在之前的西瓜知道答案中也有出现。
对的，之前有一其中有一期应该是七零八零九零的那四代人的那一期有一期聊过。
是的，那是我们第一季的节目了。
那玲玲是我们西瓜知道答案的负责人之一，其实大家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听到过她的声音，但是可能我们之前没有能够了解到她的故事。玲玲刚才提到自己是一个待业青年，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现在是21到22岁嘛，就是正常来说18岁上大学，然后22岁毕业，那其实我应该在读书，就是读本科的最后一年，但是因为我是18岁的时候去了美国读书，然后20年的时候刚好美国那边的疫情也比较严重，所以那个暑假之后我就回到了国内，也暂时没有再去到美国完成学业。我正处在于自己的那个 gap 的期间，现在就是一个偏待业的人员，然后从休学到现在折腾来折腾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最近在休息。
时间很快啊，疫情一晃就这么久了。
玲玲之前是学什么专业？
是啊，一晃就过了很久了。我之前的专业是现代音乐写作与制作，就是更偏向于编曲制作一类的，但是我本身是算是一个唱作人，之前也是以唱作人的身份在这个音乐圈子，也没进到音乐圈子里边嘛，就是在音乐一脚在音乐圈子里一脚在音乐圈子外，也稍微接触了一下这个行业。
哎，那所以你当时是艺考吗？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是有一段时间也是想学跳舞的，然后我父母就他们的观念可能会相对有一点偏差，他们就会说，哎呀，你学习这么好，你干嘛要去学跳舞啊，就是你好好读书是吧，考个好大学，然后他们就会这样说。所以小时候其实是属于那种，我也有过说这种想法，但是被父母扼杀掉了。所以就想知道说，阿肯你是之前就感觉玲玲有这方面的天赋吗？音乐方面的天赋吗？
他的音乐，首先我们定义天赋这个词儿，可能不同的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早人的天赋最初的状态其实是在某一个方向上所显示出来的那个与周围人或者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一些兴奋度或者是完成度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特征吧。他小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是艺术教育的这个普及程度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被重视，但基本上小朋友都有会去参与一些事儿，刚好就他在这个学习期间的时候呢，主要都是爷爷奶奶在主要带他，这些比较普遍的中国家庭现状那个时候。然后他放学的时候，在这个舞蹈班放学的时候，路过了舞蹈班隔壁的教室，那个教室是这个小提琴教室。然后呢，他就明显的在那个窗口的时候就很对驻足停留，然后他奶奶当时就把他拉回家。然后当时就反正就有这么一个印象，然后回家之后呢就发现玲玲自己在那拿那个扫地的那个扫把，然后就把它夹就是放在肩上面这样。当时家里人应该是奶奶就觉得很好奇，说那你在干嘛呢，然后大家才反应过来说，哦，你是在学那个，在比划那个隔壁的班里面小提琴班里面他们在拉小提琴那个动作吗？他说对对对。就然后这个点呢，这个很微妙的这个点，然后家里老人就觉得哎挺好玩的，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说那你是喜欢那个吗？然后他就说喜欢。至于说他为什么喜欢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重现。但是当时爷爷奶奶就蛮积极的，就领他去试试吧，说难得你这么喜欢这个东西，领他去试试。因为我们家里人是没有，我们直系的这一支的家庭关系里面是没有人是从事音乐工作的。玲玲的太爷爷就是我的爷爷是喜欢书法和绘画，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人搞音乐。我的父亲就玲玲的爷爷也没有人去搞音乐什么这样的专业的音乐这样的，然后就带他去的小提琴班。 当时小提琴班的老师，那个班已经开课开了挺久了，大概已经开了几个月了。然后通常小提琴这种系统性的训练，他是不愿意收插班生的。然后当时奶奶就是跟老师说，这个商量一下，然后还是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很多工作，说哎，孩子既然感兴趣，让他进来试试呗。然后不管怎么样，试试不行就算了呗。然后就去试，结果一试呢，就发现那个老师也很惊讶。这可能是他的所谓的音乐天赋第一次被发现，就是他对于小提琴的这个音准的这个反应和识别的能力是明显高于普通的这些学小提琴的孩子的，就他的听音的这个辨音的这个能力可能比他们
就可能是音感嘛，
对，音感，他跟那些学小提琴接触训练的很久的这些孩子比起来一点也不输他们。然后老师就很觉得挺有意思的，说那就进来吧，然后就让他跟着学。然后学了一段时间，就他的进度就很快就跟上来了。对，然后这个算是他的一点点天赋的这个表现吧。但是刚才西岩所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换个角度来看啊，每个人身上的所谓的天赋被扼杀这个事情啊，其实是大概率的事情。因为首先在孩子的这个可能将来有一天你们也都会做父母，在父母对孩子的这个事情上面，很多时候我们是某种程度上是对于天赋这个事情有一点点持怀疑态度，就是说啊，他真的有这个天赋吗？他这个就是天赋吗？就会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但实际上
直到今天我依然也不觉得我有这个天赋。
是的，
所以
对，
活了20几年。
玲刚才说的，对，玲刚才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我看来啊，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对于天赋这个事情的看法有点 over， 就是天赋并不等于你的现实意义上的某种成就的归因，对，某种成就的或者某种成绩的归因，你并不能归因到这个地方。它其实只是你在平均数，尤其就前面我说，它只是你在平均数水平之上比别人有优势那么一点点的部分。就换句话说，你今天看到的我们跟百米这个运动健将之间的这个差距，你今天看到的差距可能已经天上地下之差的差距了，但是在人生最早期的起步那个点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差距远没有今天那么大，甚至是很微弱的这种差距。但就是那一点点差距呢，能帮助，如果你能够 get 到这个时候，在那个点能够 get 到这件事情的话，那么经过一系列的系统化的这样的 promote， 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 professional 的非常非常强的这样一种领先性。但其实在那个点它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很微弱的差异化。就每一个，我是比较信任一点，就是每一个人生来其实都会有一些属于你的天赋所在，因为这是其实是生命的个体的差异化的体现。我并不认为它是后期的社会化沉淀下来之后的那个差异的这个全部，它只是那么一点点，在起步阶段那么一点点所谓的差异化，它可能体现出来在某一个方面上有那么一点点优势，但这个优势远不足以你把它跟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成就那个点上的差异化连接起来。所以导致了很多家长对于天赋这个事情的感知是偏怀疑的一点，就是感觉就是
过于社会化，偏社会化的角度去判断的。
对的，
偏以他们成人的视角去看这个事情，偏结果论导向去看。
但是你如果能够放下，如果能够放下这件事情，你就把它理解为是每一个生命与生俱来的一点特质的话，它其实是这个世界丰富性的这个构成。那么每一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差异化的特质。那我们如果能够放下社会化的这个评价系统去看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对这些特质上的这个差异化，我们就会更加友好。就是哎，他居然会喜欢这个东西。那我们带着这种很友好的态度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积极的去支持他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然后在这个他可能是一个很宽的一个面，然后在那边会寻找跟发现一些 哎，他声明里面的一点点特质，就是他对这个事情好像比较感兴趣，他对那个事情的反应可能会积极一点，敏感一点。我们带着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些所谓的天赋，我们用这个尺度跟标准去看待这些天赋的时候，其实就不容易有所谓的恶不恶杀的这种感觉，就是他有就有，但是我们是否会让他足够的发扬光大，这个才是所谓的后面的所谓的我们常说的恶不恶杀的事情。但是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主观的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认知上的问题。很多人的天赋其实都是被扼杀的状态，极少有人的天赋能够被很好的保护起来，然后最终也更加有少的人的天赋能够一系列的系统化的努力之后变成一个社会化的成就的沉淀，这种机会就已经很小了。所以这个 totally 来讲，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客观的现状。
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就小的时候都有过我这样的经历。但是其实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就如果说家里没有这种传统搞艺术的啊，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会知道说你要走这条路你会经历什么，你会吃多少苦，或者你会有多少不容易，可能也不是很想让孩子去走这条路。但像如果家里没有搞艺术的吧，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成功的概率比较低。因为其实就实事求是的来说，跳舞的人可能有很多，包括说我们这个拉小提琴或者是搞音乐的人也有很多，但其实最后被我们熟知的或者说有一定成就的那些人毕竟是少数。可能也是从父母角度上来讲，会觉得让孩子去正常的去上学，初中高中考大学是一条比较稳妥，然后大概率呢不会出什么很大的偏差的道路。
但这件事情其实就回到刚刚他没有回答你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我有没有艺考。
对
这件事情，
对这个
其实我的成长，对，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其实我应该是在我学小提琴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小学，因为我一共练了10年的小提琴，从4岁到14岁，我练了10年，对，对，但是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就说放弃就放弃，
太厉害了，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但是我大概在可能10岁左右吧，9、10岁的样子，我其实有提到过我想要去学音乐这个事儿。就是后来我才跟阿肯去进行沟通，我们去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提出，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吧，一方面可能也是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因素，因为家里没有人在做这个，然后也加上可能也有一点的那个偏差，就是 OK 这个孩子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对吧，还是挺喜欢这个事儿的，但他到底能不能，老天给的这点东西够不够我吃这碗饭。大家其实对那个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而且再加上我们家其实属于我爸是更开放一点的，这个包括他的教育观念，去说服家里的其他成员，因为做一个决定并不是说我想就可以，或者是说尤其是在我没有那么成熟的思想状态之前，没有办法对我的人生可以比较负责任之前，那其实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参与这个决策是更负责任的一个状态。那当时其实我们对这个东西的讨论结果就是，哎呀，你先学着看嘛，走哪一步算一步。所以其实我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直到我14岁的那年放弃小提琴，我都没有去参与到艺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系统的去，比方说上一些附中啊、附小啊，这些我都没有考虑。然后我放弃小提琴那年，其实算是我某种程度上真的放弃了艺考。因为我当年其实是有一些，比方说指标到校啊，然后有一些艺术特长生这种的说法，但它虽然不是艺考，但是也有类艺考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或者是这样的升学指标。然后当时其实我就是为了一口气，我就没有去考那个艺术特长生，我要证明我自己，咱们说考不上也考，考不上我认了，这是一个很赌气的状态。现在回看就是一个挺不负责任挺赌气的状态。然后我说我不练小提琴了，我就是好好备考，专心备考，能考上就考，考不上就算了。然后一气之下，我从那之后就专心备考，包括甚至到了高中以后，我就逐渐的没有再碰这门乐器了。直到我大学进入到了音乐学院之后，我才有机会碰到了，触摸到我的琴， 去重新检视它也好，重新去掌握它。就是我的路上其实离艺考还是蛮远的，然后这是初中到高中的故事嘛，然后从高中到大学，我其实高中那段时间是想学法律的，想学新闻的，我没有想要去学音乐。但是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的，你说是青春期的原因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在那段时间我的情绪波动还是挺大的。在高中那段时间我不是非常的稳定，所以我可能需要一些排解跟宣泄的方式。那刚好在我初中放弃小提琴之后到高中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接触到了钢琴，就是当时还没有去玩钢琴，玩的是电钢。然后玩电钢的时候呢，我其实对创作，对于吊儿郎当的玩儿这个乐器的这个事儿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我在高中的排解方式就是会简单的去谱写一些歌曲，然后去简单的做一些创作。其实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创作就给我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安慰跟排解，我当时的形容是救赎，有点过了，但是对，就是用了救赎这个词，音乐是我的救赎的方式来去理解乐器或者是音乐本身对于我的当时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重要性和一个意义。然后后来我高二的时候因为压力真的很大，外加之我做了一个高估自己能力选择的一个事情，其实我本人是偏人文色彩更多一点的，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选了理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和初升高那段时间比较像，就是我觉得我理科不行，那我就要挑战它，我要征服它。但事实上其实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决定，然后让我后面的这个学业生活变得不是非常的顺利，然后也不是非常的快乐。所以我在高二的时候我就思考，
你真的好喜欢挑战。
是的，就是
挑战不可能。
这个问阿肯，他在我的教育过程，就是在我的成长路上，在教育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施了什么法，让我一直保持自我的挑战，就是这种精神。对，然后 anyway， 然后我就是在高二下学期那一年，因为马上要高考了，我记得很清楚是9月30号，我当时在校车上，我那个晚自习就在思考，那我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搞。一方面吧，我当时觉得我可能是因为非常热爱音乐所以我才学的，但是后来去剖析，有一部分是在逃避，因为我觉得可能那个时间点我没有办法去以正常高考的方式接触到我想要的学校，我想要的专业，我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的可惜。我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可以让我得到一个所谓的更好的结果。然后当时呢，其实因为我在高中阶段也一直在玩音乐嘛，包括也吊儿郎当的跟朋友们组乐队，然后我们还做了翻唱啊，上了就是那种联欢会，对，然后包括我参加了2年的校园的那种歌手大赛，但是我这2年都唱了我自己的原创，然后这也是另外其他的故事了，然后受到了重重阻碍，大家说要不要唱原创啊，唱原创，因为大家都唱翻唱嘛，但是我还是在2次比赛的最后决定了要唱我自己的原创。然后这件事其实也让当时学校里的一部分同学包括老师认识了我，因为在以往的举办了那么多年的那么多届的比赛当中，没有人唱自己的歌，大家都是翻唱，然后这件事情也对我的这个自信心的增强一定程度上的给予我了一些帮助，推力推了我一把。然后我那个晚自习就阴差阳错的，就你不能说是深思熟虑吧，就真的不是深思熟虑，我觉得反而在那个年纪你做的很多选择就是更加的，虽然是更加的不负责任，但是也是更加的依附于你的心或者是你的念。我就那个晚上做了决定，一个电话打给我爸，我特别好的发小就坐在我旁边，他非常震惊的听我跟我爸非常理智的打了一通电话，然后告诉他我要学音乐。我爸在外地，但他选择回家，回家之后我爸应该也是很震惊的，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是觉得我在开玩笑或者是怎么样，但是阿肯当时就是说 OK， 他也比较震惊，他说你先继续想着，我们回来聊聊。然后在那个十一假期我们就花了非常久的时间一直在探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风险，他还是尝试着帮助我去理顺清楚这个想法的可实施性， 就是想法固然是好，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或者是有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和承担你未来要面临的那些风险，你是不是可以认认真真的为你做过的选择负责。然后这件事情我们当时也是，尤其是我跟他，我跟我爸也聊了很多，当然我也跟我妈妈也聊了很多，最后就是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共识，觉得 OK 我们可以支持你走这条路。然后当时最开始的想法是我要艺考嘛，但是已经时间很紧张了，你要去参加艺考，因为大家知道艺考比高考要提前的就大概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那以我这个底子，我那么长时间没有再碰音乐了，我对这个艺考体系也不是很了解，那有那么多参加了附小附中然后经过专业训练的孩子们，你要跟他们一起去比这些东西，你要去了解到更多的东西，那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我想要的，以及国内的这个音乐教育体系音乐教育环境到底适不适合于我，这些都是打了一个问号的。所以我们也是尝试着做了各种各样的选择跟努力，包括我甚至艺考都报名了，但是我最后没去是因为我在那之前，我爸也是，就是阿肯也跟我聊了很多，就了解到了如果我还是喜欢创作并且我写的是流行歌的话，那要不要考虑一下国外如果有一些合适的这个更加所谓优质也好了，所谓更开放更多元的这样的流行音乐学校，你愿不愿意去考虑一下，也许伯克利梦想校，我们当时觉得这个殿堂级的学校有没有可能成为我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当时是放弃了艺考，但是也是在艺术考学的道路上去完成了一次追梦之旅，大概是这样的过程。嗯，
刚才玲玲说到这点，我打算借着这个机会来给玲玲揭开不为她所知的一页。这个玲玲
谜题。
她刚才最后所说的这个话题，关于最后选择考伯克利作为目标的这件事情，其实玲玲刚才所表达的这些，并没有完整的恢复或者重建的当时我作为一个家长的这个心态，我相信玲玲现在她的心智完全是可以理解这些事情。我想跟她说的是一个不为她织的一层心理状态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她决定想去，她正式提出要学音乐的时候，她说这个我很镇定什么的，其实我们家里是炸了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相信之前我描述一下状况，家长们就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共情。你家里有一个高中刚上高二的这个孩子，他在此之前从上高中开始的这个一路以来的一段时间的拼搏，一直在为一个主旋律去服务，就是我要去学新闻和法律专业。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他说不行，我要去学音乐。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事情，基本上在一个标准版的这个中国家庭里面就是炸了。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原本标准意义上的正经孩子突然间变得
正经了那么多年，
正经那么多年的孩子
特别能理解，
对对对，然后突然间要开始干这个放飞自我，甚至在这个大的趋势上面来看是某一种叫做离经叛道，你知道吗？就是我本来他要做一个正经的学新闻法律然后去找工作就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突然间他说我要去做音乐人，我要开始放荡不羁的生活，那潜台词啊，我们对音乐人没有其他的负面，就开玩笑。那他放飞自我，开始走一个更加不确定性，就是巨大的不确定的这么一个路程，而且用社会意义的角度去看，他的成功几率是非常渺茫的一件事情，甚至说他靠着这个专业是否让自己能够过上比较满意的生活都有很大问号的这样的一条路。所以我说炸了，我用炸了这个词我觉得一点也不夸张，当时所以这是
不为过。
然后当然中间
特别能理解，
你特别能理解是吧？所以但是中间呢，前面其实忽略了很多前置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进程。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的非典型的家长，我相信在很多家长当中，我属于非常小比例的那种家长。我对于生命的意义的看法是非常非常的强调，甚至我对整个生命的意义的看法是又是建立在它是一个个体探索的一个过程。
我插一嘴，我真的觉得我感谢你开悟比较早。
对，把刚才的说完，就是首先家里是炸了的，但是 以我当时的对孩子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其实因为我已经非常强烈的，以及我的固化状态就是说，我觉得生命就应该走出自己的路，这个走出自己的路，用自己的生命的一生的时间去探索完成自己对生命的理解，这件事情是高于一切的，甚至高于什么衣食无忧啊，这个平平安安啊，它可能仅仅低于所谓安全的优先级，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生命的安全的意义更高。就是最近我跟玲玲一起再去被这个罗翔法外狂徒，这个罗翔老师的那个圆圈，对
张三
对对，法外张三，对法外张三的这个，
我也在
圆圈正义里面提到的这个一些观点，说人生的意义，因为人生本身如果你深究的话，它其实是没有绝对意义的，所以人生的真实的意义就是超越今生，就是所有你已知的已有的对生命的这个看法，超越这些事情才是你的一生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是很早就是，只不过现在重新去面对这个观点的时候会觉得很受共鸣，但实际上一路以来我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我是一个挺不典型的家长。然后在那个点，所以当他做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对他的定义是说，哇， congratulations， 你开始正式的进入一个年轻人的那种 fighting 的状态。这个 fighting 是什么？是说我要开始，当然用掌控我的人生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就是我要开始 charge 我在我这人生当的，对，我要开始主导我的人生体验，我要开始 charge 这些事情，这一系列的决定当中会有很多若干重要的决定，那么这 maybe 是第一个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要开始我自主决定这件事情，无所谓它对错。如果用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个决定有可能是有对错之分的，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从刚才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这个进程来看，我觉得这个事情无所谓对错，你尝试要charge这件事情是绝对正确的，就是说你在这个想法之下所做出的决定本身，左左右右啊什么之类，这个我觉得很难用对错去衡量它。但是，因为你要尝试去charge这件事情，这个意识的产生和萌芽，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在我的作为一个家长的那样的一个人生观的这个框架下，我觉得是个绝对正确的事情，所以我尝试。帮助他一起去说服家里人，给他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去做决定，当然也不是单纯的拍脑袋做决定，也像他刚才说，也要跟他继续讨论一文做了这个决定后面的事情是怎么样子，不是只看今天的决定拍脑袋一时冲动，而这其实是个相对的 long term 的一个事情，帮他一起去跟他一起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背后是我，首先我是一个非典型的家长，那还是刚才那个观点，因为这个节目本来是一个年轻人的节目，我参与其中，其实，算是一个某种程度算是一个，这个老人家家长，我会时不时的有一种代入感，就是我希望能够替家长说点话，就是无论年轻人们你们怎么理解这些事情，如果你们觉得有一些事情你会尝试把一些责任或者一些问题归咎于家长的话，我尝试站在家长的角度。让一些事情能够更好的和解，就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真正的课题就是学会怎么跟这个世界相处，融洽的相处，然后这个世界的概念当中其实就包含了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在每个时间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作为不同的人对这个世界对生命的看法的差异化，这些差异其实就是你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主体，就是有这些差异构成的，那学会跟自己所面对的世界和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不要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用简单的模式说这是他的责任，他怎么怎么样了，所以怎么怎么样我了，不是这个状态，反倒是说你不同的人，我们你面对的世界可能会不一样，虽然我们面对宏观来讲是一个同样的大的世界，但是你个体生命体验上面所呈现出来这个人与个体与世界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 relationship 的这个组合关系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让这个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世界， 家长们有的时候会把孩子们放在一起去比较，说邻居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样，这个方式孩子们同样也会说你看别人家长怎么怎么样，你看我的家长怎么怎么样，这种其实都是没有真正出于以和解作为目标去看待问题的这种想法。所以我刚才讲我在尝试帮助家长说说话，就是不要对家长有过多的苛求，他们绝大部分情况下已经在尽他们所能的去用他们对于生命的诠释跟理解来去跟孩子们之间去走这一段人生的这个路途。所以有局限性都有，大家都有局限性，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属于你的这个那个世界的这个具象的表现，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去在这个事情上有那种感觉啊，这是我替家长说的话啊。然后我希望那个年轻人们可以听到这个话题。说回刚才的这个点，就是炸了对吧，那我去说服家里人其实也是蛮大的挑战，甚至说我 convince 我自己都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毕竟是中国家长嘛，我不是这个在我们不在国外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看法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就是因为我有前面的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勇敢在这个事情上面。勇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
就是我印象里面或者是我的人生观的最底层对勇敢这件事情的理解是非常之重的。我会认为我和这一辈子勇敢是我第一信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其次是敬畏，然后其次是责任，在最后是不要贪。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他和我沟通，就是阿肯和我的沟通指引我引导我成为了一个勇敢的人，还是可能各种各样小的事情上面潜移默化的他的支持与他的鼓励，他的行动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叫勇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然后我学习到了我的身上，让我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其实对这个其实勇敢是可以作为一个大的话题去聊，但是我回应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每一个生命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它就是跟这个世界在一个互动的进程当中，世界在变化，然后你也在变化，但是你的变化主要是单线程的嘛，你是成长对吧，世界的变化它其实时间维度也是一个单进程，但是它并没有呈现出那种这个单向的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这个对吧，就是那种常态化的这个蓬勃的或者什么那种反，就是它体现出不是像我们生命进程那样的一个非常窄的一个我们叫做光锥的那种方式，是非常的指向性的这关系。这个互动的过程就是一个互相试探的过程，每一个生命跟这个世界之间的这个试探的过程，每一次试探如果得回到的一个外部环境给他的这个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对正反馈，他就会变得更加勇敢一点。因为包括玲玲前一段时间今天不知道会不会聊到他休息的这大半年，包括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人生的进阶其实被一个事情对一个低谷被困住了，真正困住的那个低谷是绝大部分人人生都会遇到的一个命题，就是用他的话说就是人生的一个宏大的悲观。我刚才给你解释，就是这次是我跟玲玲，我们经常会聊很多话题，但今天也是第一次正式的去 review 这个话题。我刚才也在想，为什么勇敢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其实我会认为，只有这一件事情是可以对抗那个宏大的悲观的核心能力，这是一个对冲的事情。就是因为人生的本身，用那个罗老师的话说，它是没有绝对意义是没有的，因为你生死之间的这一段时间进程什么都没有，就是你用这个角度理解，它就是一个完全虚无的一个东西。
是的，
那这其实是一个宏大的悲观的这个底层，它就是 fact。 那你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宏大的悲观的一个生命之旅的底色，如果你不够勇敢的话，你是无法活出你的一生的。就是罗翔的那个罗老师的那个超越今生的这个观念背后，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那个勇敢的人生底色的这个人生态度的这个表达方式，就是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要做超越意义的事情，超越既有的意义的这样的事情，以及它是一个宏大的悲观，但是我就是要在这个宏大的悲观里面趟出一条路，这条路会承载着记录着我的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是我如此难得的宝贵的一生的生命的经历能够最终产出的东西。 这一定是要靠勇敢的这种气质去跟这个宏大的悲观对冲的。换句话说，玲玲这一轮能够调整还都不还不错的原因，跟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每每触及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勇敢的这个信念是在的，甚至在他的心力已经非常不够了的情况下，已经要按出退出键的这个时候，那个隐隐约约存在的那个勇敢的那个一丝的那个味道或者那个气味还在能够起作用，就是有人说那样子，如此不堪的情况下我还敢于面对，这种勇敢已经超越了行动意义上的那种勇敢，是心态层面的，就是他是个宏大的悲观，但是有机会我要在这个里面活出意义来，所以这个事情都是跟勇敢这个词关联的。但是这个过程呢，它不是说做了什么 special 的东西，这个教育不是，它其实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个细节的小事上面，当然作为监护人，作为家长，他的我不觉得他是引领，对，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引领者，他不是教育者，也不是看护人守护者，他作为一个引领的人，他的心态很重要，就是我们鼓励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尝试去呵护这每一个生命，这个小生命跟这个世界之间的互动过程当中，我们去呵护每一个互动环节，要让他得到所谓的那种正面的这个正反馈，不是说让他感受的都是这个世界的美好，不是，是每一个回合都不要成为 loser， 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勇敢的这个缺失而不去面对，不去突破，不去尝试这个 charge， 或者是不去尝试该 fighting 的时候不去 fighting， 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我举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家长都会，但是在我家庭里面也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对于一些事情大家会觉得，对声音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危险，我们就躲开它吧，那我会觉得它是危险，但是有多少危险你能真正躲开呢？你可能真正的能力是要在危险的下面，你要知道如何面对这个危险，如何处理它，当然躲开危险是一个常态化的操作，但是如果你内心只去关注如何躲开危险，其实你失去了对勇敢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和这个体验和掌握的这个部分。我鼓励，我也希望很多的这个大人们在孩子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当然如果能想得明白的时候，在每一个点跟孩子那个点，其实在引导孩子跟这个世界的互动关系的时候，前提就是大人们勇不勇敢，大人们的内心勇不勇敢，因为这个勇敢可能会涉及到孩子将来比如说吃不吃苦啊，走不走弯路啊，受不受伤啊，各种各样的看法。我觉得如果大人在这个事情上足够勇敢的话，那其实你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你只需要在每一个点滴每一个环节的时候拿出你的勇敢的态度去给孩子一些回应，或者在孩子跟这个世界的互动过程当中你扮演着一个某一种角色，这个角色给回的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而不要觉得这里危险那里危险。其实很多孩子，我相信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很有生命的张力的，但是你会发现孩子长着，就有的孩子就开始分化，有的孩子变得唯唯诺诺，很多事情缩手缩脚。大的趋势一定就是这个，因为以玲玲为例，玲玲小的时候，她很小的时候就敢去玩蹦极，玩得很嗨，她大了之后反倒不敢去玩蹦极了。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对生命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感受和理解的危险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些东西在对冲你的勇敢的这个气质，那你注定的会面对更来越来越多的这个所谓的危险啊，这个对漩涡生命的漩涡，很多是它就是负向的东西，那就是更加应该在早期的时候培养这个或者形成这个勇敢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底色的这个认知，然后呢你才可以在这个进程当中有一些可能还是会被削弱掉的，但最终可能会保留一些这个所谓的特质。那如果你在早期的时候这个的发育就不是很充分，那后面的进程当中所感受到的很多的这种东西很可能就把你的勇敢的这个特质就已经磨灭掉了，所以换句话说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我相信这个话题如果有大人们家长们在听的话，大家也可以去联系一下自己的，复盘一下自己的，是不是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自己没有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不光年轻人们，家长们可能也是一样，只不过年纪大的时候大家越来越放弃对这个事情上的纠结，哎，就这样嘛。但是你想想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慢慢的越来越没有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其实就是关于勇敢的这一点在现实生活里面的这种摩擦，不断的被摁在地下摩擦，然后你发现勇敢这个事情越来越成为你的负担，负面的东西，痛苦的根源等等的，所以就慢慢就没有了。所以孩子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没有复杂的，就是每一点每一滴都要能够做出所谓把这个事情做正确，去帮助他去面对这个确实客观存在很多危险的这个世界，但是要让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更加客观的认知这些事情，而不是变得越来越离勇敢这个词越来越远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不复杂，说它复杂不是因为它技术上复杂，是因为它逻辑上复杂，太多太多的细节，你可能偷偷里无数个这种点，你能做对的比例决定了它在这点最终的结果。这个事情的难度在于那么多那么多细节，你每一次每一次都要尝试把它做正确，来偷偷里的变成这样一个结果。难在这里，还是那句话，你的生命是你自己今生唯一的珍贵的一个笔资产，你能把你的生命活出什么样的东西完全 depends on 你自己。那在这个逻辑下面，勇敢这个主题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角色不一样，你需要用到勇敢来去面对和支撑着你去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底子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你人生如果没有勇敢这个基石，我觉得会 miss 掉很多东西，就是本冥冥中会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你这一点的缺失，所以它就会活成另外一个样子。好，这个话题我们扯远了哈，刚才说勇敢这个话题，但是我想跟宁宁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于选学校的这个事情。这里面其实是有所谓的大人们的一个这个阴暗面的，我们今天正是在你马上要22岁的时候，我们 review 这个话题。在我们的一般性的这个沟通和表达当中，我们总是说选伯克利其实是一个是一个好的一个所谓的梦想成真啊什么这样的一个。但是坦白讲，在你当时决定学音乐之后，一直到你拿到伯克利 offer 之前，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都是不sure的。为什么呢？我的不sure不是说你到底是不是热爱音乐的，这点不用怀疑，我觉得你是热爱音乐的。但是你到底会不会把走音乐道路这件事情当成你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去 run， 这我一直是不sure的。所以在那个点上，我们当时在讨论到底参加国内艺考还是去考国外学校里面，之所以最后选伯克利，当然你当时也选的是其他学校 MI 什么之类的，为什么当时一定去选伯克利？我们在当时我们之间的这个沟通层面，我们在讨论的话题说 OK， 你不是说你要音乐追梦对不对？那你要追梦的时候，那你要拿出希望能够看到你追的这个姿态，或者说你的信心层面的这个表达，甚至说更底层的可能是你欲望层面的这个追求。那与其这样，你既然觉得你想干一件你觉得对你来说是那种 fighting 的事情对吧，那我们就确定一个标志性的目标呗。所以我们当时一直不沟通，我跟你沟通的方式说，我们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用绝地反击的方式去很勇敢的去走上这条路，那就定一个这个令人振奋的目标嘛。但实际上我坦白跟你讲，我在那一刻，我作为父母的另外一个声音，我其实是阴暗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他。
你觉得我考不上？
我希望这个事情是两重价值，一重呢是可以激发你更好的斗志，让你去更好的追求它。另一层含义是，要么就是内者，前者，要么就是后者，让你彻底死了这个心。就是我们不要定一个不温不火的目标，这个目标一旦达成之后，它没有任何标志性的意义，达成与否都没有任何标志性的意义，只是干了一件事儿。定这样的目标是没有意义的。截止今天之前，我们只在讨论前者的这个层面的东西，后者的东西应该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去讨论这个话题。我今天很坦然的跟你说，因为你也22了，就马上就22了，很快可能也要开始考虑做不做父母什么这种事。我跟你说它的另外一层含义，其实我是阴暗的，就是我希望定一个目标， 在我不顺着这个事情的情况下面，它也能够起到去帮助你去纠正你对自己人生态度跟看法的这个作用。如果你考不上，那你就先把它放一放吧。我希望是这个结果，如果 lose 的话，这个结果也能起到这样一层作用，所以才选了一个足够 hard 的、足够挑战的一个目标。一方面是 test 你，激发你在这个事情足够的斗志；另一方面也让这个结果让最后输的让你输的心服口服。要么你就赢得漂漂亮亮，要么就输得心服口服，所以才选了这样一个目标。这个后者的这层的，
果然大人就是大人，八百个心眼，好吧，你们真是八百个心眼的大人。
但是这个事情一直到你拿到 offer 跟我说的时候，我是折服了。那天我记得跟你说过，你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我接了这个电话，这个我们聊完了之后就挂掉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在路上哇哇哇的哭了半个小时。哭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我现在想想大概70%左右的成分是羡慕，你知道吗？就是哇，一个人一个生命18岁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人生第一次梦想成真正意义上的梦想成，这真是你的梦想学校，你拿到你的梦想学校 offer 的时候那种感觉，而且是那么的难以置信，就是绝大部分都觉得你这个其实挺悬的，没那么靠谱，然后最后你终于把它等到了，那一刻那种就羡慕嫉妒恨那种感觉，让我这个至少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是因为这个羡慕嫉妒恨在哭，你知道吧？哇，真的啊，感慨这个年轻的生命的那种光彩，这么早就可以感受到人生的这个第一次梦想成真。所以这个事情还原出来就是，我们在当时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是希望一个更有效的目标，来用这个目标的实现的过程以及目标最终达成与否的结果，可以给你的生命进程当中一个尽量更加充分的反馈，能够提供一个尽量充分的反馈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一个好的目标。如果只是为了对付，甚至说这个从 KPI 达成的角度来讲，更容易达成的目标是好目标吗？不是好目标，因为它给你提供的反馈可能并不充分。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给你把这个当时选 Berkeley 的这个事情，我们把它这个 whole picture 把它给拼完整了。
等一下，但是我要抖个机灵，你刚刚说70%-80%是羡慕嫉妒恨，
对
吧？
对。
那20%-30%是不是要掏钱了？
不是，那23%。那23%是另外是不是嫉妒是叫做侥幸之后的那个喜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其实前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做了这个决定就已经在预知这件事情。另外的23%是侥幸之后的那个喜极而泣。
我跟西言有聊过，就是因为这个幸存者或者是说这个侥幸的部分，隐隐约约其实在那个时候就为我后面的所谓的崩塌埋下了一颗很大的种子。聊到崩塌这件事情，我其实从拿到 offer 之后一直到今天吧，或者是说其实到今天吧，可以这么说，我都一直对于所谓的这个侥幸或者是说对于命运的这个眷顾持以一个非常保留的状态，就是这到底是命运的眷顾还是我本该如此。包括我现在去回看我一路的成长经历，包括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看似很正确的选择和看似很还不错的结果，包括我上了大学之后也折腾来折腾去，秉承着这个勇敢作为生命底色的这样一个核心内容，我尝试着去做了很多的事情，也获得了还不错的结果。但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儿，因为我今天能取得所有的结果，我们只能去后验判断我们当时不管是阿肯的鼓励、家人的支持、我的勇敢、我的那一份执着和那个冲劲儿，让我得到了这些好的结果，那它到底是不是我的幸运所在？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很多年轻人包括现在的我去做很多决定为什么会变得没有那么勇敢，一方面可能是我们之前说的有一部分家庭的因素，或者是说阿肯在我的成长道路上面给予我了非常多的帮助，但更多一方面是来源于我自己的内心深处对于这一份侥幸我值不值得拥有。那我现在去做很多选择的时候， 我们面对未知的一个状态，其实都是50%的好，50%的坏。即便我们想得再清楚，我们把这个成功的概率算得非常的精确，但依然是这件事情成也是50%，败也是50%。就是从单纯的社会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我就会更加越发的谨慎。就是当我非常幸运的每一个后验能够归结到于过去 OK 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看似我在那个当时的勇敢和当时的理智做出来的选择给我换回来了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不是我的每一次都可以这样子得到一个所谓的好结果，我的每一步都可以走得很踏实，这件事情对我后面的崩塌有很大一部分的影响。就包括去年做7080/9000的时候，我们是向上和向下提问嘛，感兴趣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去听一听我们的上下期节目。我当时向上提问，问90年代的方浩，问他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信仰崩塌的时刻。我的信仰崩塌其实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我的结果看起来太好了，尤其是在过去的一段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做的每件事情都还不错，是我耍了小聪明，还是我真的踏踏实实的去做了，还是怎么样，或者是说我基于非常强的这个信念感，对于结果的那个执着导致我的信仰崩塌，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非常的困惑我。
嗯，其实我刚听到阿肯说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感慨，就是因为其实每个父母基本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吧，所以说就可能说会有一些做的没有那么到位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像阿肯他是就首先他所有的这种底层的逻辑就是给到你的都是一种非常正面非常正向的，然后第二就是因为刚刚你们谈到了勇敢，我在回忆我的经历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的绝大多数是来自于自我教育，所以其实在这个点上我还是蛮羡慕你的，就相当于是你是有一个相当于你的父亲是在给你指引着很多的方向或者是很多的内容，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我感觉我是可能自己经历然后自己就感受到了一些事情，对，所以这个还是蛮不一样。
我和夕颜有简单的聊过，提起过阿肯对我的这个教育方式，因为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前期的对于话题的讨论啊，包括一些资料的展示啊。我其实在2020年我写过那个 Viva 的父亲节特刊嘛，当时其实就有讲述过一部分有关于我跟阿肯的教育方式，但是那个时间点大概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和现在的我中间又过了2年的时间，我其实是在夕颜刚刚说他对于自我教育的这件事情上面有了一些突破和进展。我再回看我的一部分崩塌，一方面可能是来源于我本身就很爱折腾，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儿，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点没有把握好我自己，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偏独立出来，虽然经济还没有，但是其实在自我意识的发展上面，过去那18年我在国内按部就班的读书，我的出国之后的一些行为我的一些经历和我在过去所经受到的一些教育或者是一些看法，其实是就是我跟我父亲跟阿肯之间的这个交流是没有跟得上我后来的一些经历的，所以其实在那个阶段我的自我意识是发展的非常强烈的，但是因为年纪又比较小，然后我的价值体系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游走，可能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选择，有一度我跟阿肯之间其实也有在沟通了，但是有一些很深层的问题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可以聊得那么坦诚，所以也包括我2020年到2022年之间彻彻底底的一次坠入到低谷然后再从低谷爬出的这一段时间，就是经历了更多的来源于我自己的一些感悟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包括 push 自己去通过行动的方式去改变我自己的现状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回归到我们在 就是今天的这个对话之前，西言问到我说他觉得他很羡慕我这样的教育方式，就很羡慕我啊什么之类的。我除了表达很感谢我也是这么觉得之外，我也会跟他说，跟西言表达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有正向的反馈的，就不可否认我们聊了这么多东西里面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是来源于阿肯或者是我家里其他人对于我的教育或者是影响或者是引导，但是这一部分的引导随着我长大之后经历的越多，他没有跟上，或者是说我关闭了那个对话的窗口，让他们其实没有更加了解到我内心深处，所以我并没有真正的活出我自己，我只是形式上的，可能大家看起来哦，这小姑娘还挺能闯的，你做了挺多的事情的，看起来我还行，但实际上我的那个心态一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没有养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我没有真正的那份勇气来源于我自己的勇气。 OK，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不确定性。所以这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说我现在的状态为什么是在休息。我大概是在20年年底，就是到21年五六月份这一段时间是我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低谷，就是我并不想用什么样的病症去形容它，但是我可能就是出现了较严重的这样的情绪波动，然后可能让我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没有办法很好的成就我自己，成为我自己，甚至丧失了一部分正确的判断能力和正确的执行能力。就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直到我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我才会跟阿肯去讲了这个情况。他当时也是非常的震惊的，就他会觉得哎，他认识当中的我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当时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沟通去面对，但事实上正处于这样的阶段的朋友们，或者是说曾经处在我过去这样比较低谷状态之下的朋友们，会感受到绝境之下其实不管是来自于你多么信任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受到所谓的感同身受，就是他们的理解和你的生命本身和你的认知总是有一道鸿沟的。我之前看村上春树的书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你所了解到的人和这个人本身总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嘛，是如何度量衡的尺都无法去衡量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很早的时候就很喜欢和朋友们分享这句话。在那个绝境跟那样的低谷之下，我第一次意识到 OK 这件事情别无他法，当然也包括各种各样其他的因素，我跟阿肯之间有一些在我看起来可能没有办法和解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地方，这个可能就会上升到爱呀等等一系列的层面。他当时觉得是我18岁的那一年我开始主导我自己的人生，但真正从心态意义上的掌控其实是过去的这一年，我意识到了如何和自己相处，我到底用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自己真正的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阶。